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昌星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星期三奇葩说要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旅游的事情。其实旅游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占据了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休闲空间的位置。只要一有假期的时候，大家会想到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外出旅游。那随着现在自媒体啊、网络社交啊等等这些的发达和丰富，我们发现大家旅游的方式也有了一些改变。比如说以前你会通过旅行社去预定一些参团，预定一些行程。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上网去淘各种攻略，然后根据前面已经去过的人留下来的攻略，然后来制定自己接下来的旅游行程。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上小某书上去搜索，我要去这个城市，我要去哪里。而且搜索最大的词汇量就是网红打卡或者是出片地儿。
是这个出片地方啊，出片这个词儿可能是有了这种新浪微博啊、什么微信啊、Facebook 啊等等这些大家可以随时上传自己照片的这个之后，还有特别是我们这个智能手机出现之后，让拍照和上传照片这件事情变成了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之后呢，大家就开始有这种所谓网红打卡地。那就是哎，一个人去那边发现这个地方很漂亮，然后我去照这张照片，我上传到我自己的社交媒体，然后一传百，百传十，就是这种百传千，百传十，越传越少了。对，就是这种所谓病毒式营销，然后呢就传播开来了，就变成是说某些地方就变成了所谓的网红打卡点，就是大家不管是本地的人呢、还是说外地来的游客啊，就都会去找这样的地方，然后呢去拍张照片打个卡。
对，是的，网红打卡景点、网红打卡餐厅、网红打卡奶茶饭等等之类，只要冠上网红打卡这个呢地方就必须要去的。赵瑞，我不知道你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拍照拍多少张哈，或者是拍不拍照。反正我跟我女朋友跟我闺蜜出去拍照的时候，你知道拍多少张吗？
疯狂了。
我跟你说，她的要拍200多张照片。就是拍到她满意为止。200多张只选1到2张发朋友圈。然后我也在拍100多张照片。而且那个你知道拍完之后拍到满意了，你知道我们说那句话叫什么话吗？OK， 行了行了，出片了，行了，不用拍了，出片了。
对对对，所以像是一些明星啊，他们这个去到一些外景地啊，或者是一些旅游地方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哦，这个地方很出片。那通常出片的地方的特点呢，就是风景很美，然后颜色对比度非常的强。所以就是说，无论你的摄影手段、摄影技巧是高还是低，你随便一拍，你都可以拍出一个还能看还不错的这样的有比较强烈对比度的这样的内容的照片。可是大家知道吗，有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截至2024年底，全世界至少有480人死于这种网红打卡地的自拍。
哎，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说拍张照片怎么还跟生命联系上了？
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大家在追求这个所谓的出片，那么就是希望能够拍出好的照片，所以呢让这个普通的旅行变得越来越危险，甚至是致命。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起来我们在某一张网红或者是打卡地的照片，我们看起来是比如说一个女生坐在秋千上，那个秋千是吊在树上，然后很悠扬的吹着这个山风，然后在这荡秋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你会觉得哇好美哦，好浪漫啊，好惬意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那个秋千下面是什么吗？
悬崖，而且这个秋千离我们不远，就在当趟那个山上。
你不会是去打过卡了吧？
我跟你说，我还本来是真想去，后来呢，因为没有时间，是我闺蜜他们去了。你知道，哇塞！因为我们在那个网上看的那个秋千太美了啊，就觉得说一定要拍一张这个照片出片嘛。结果呢，后来呢，我闺蜜去了，她说 绝对不能去。首先他爬那个山的时候的那个坡度基本上是60度，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嗯、
然后你下来的时候整个就是连滚带爬的滚下来的。他说我下来之后我的裤子身上全部是土，因为没有办法，太陡峭了，没有办法下来，我是滚下来的，爬就是连滚带爬的那么下来。而且最重要是什么，那个秋千看起来很美，我发了个照片给那个赵瑞看，是不是很美？
对对对，
是吧？好，你知道那个秋千是架在什么上面，在那个悬崖上面是有一长了一棵小树，然后那个秋千不知道是、
长了个外婆树
啊，外婆树
你得歪脖你才能挂那个挂绳
对，没错，形容的非常贴切，非常到位。那个秋千不知道是谁挂上去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就两条细绳子。那么在秋千的下面就是悬崖，
是
我的闺蜜说，她说当时她爬上去之后爬到那个秋千她都不敢动，因为你这个秋千上面一荡的话，下面就是万丈悬崖，也不能说万丈，没有这么高，我们那个市中心那个山上就是那个Chinatown 那个后山那里、
uh-huh.
就在那儿、
uh-huh.OK， 穿到趟后山那里，希望我们这个今天节目不要勾起很多好奇宝宝们的好奇心哈、啊，去穿到趟后山找这个悬崖上面的秋千。说老实话，这个照片拍出来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绝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一棵这个松树上面，然后呢挂了这个秋千下来，然后人如果坐在秋千上面，你拍一张静态的照片的话呢，你后面是蓝天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开阔的 city view 城市风景，
是
那所以可是危险的这一点就在于是说，如果是我看这张照片，的确是我哈，我现在看这张照片，我没有办法看到底下是悬崖，或者说底下是非常陡峭的山，如果我在这上面坐不好的话，我可能就会掉下去。
对，
因为拍照的小姐姐们都是穿着那种比如说白纱的礼裙呐、啊，反正就是让你看着很飘很仙的那种衣服，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一个人穿着高跟鞋，穿着抹胸的白纱礼服，能在什么危险的地方？不在摄影棚就不错了，你说是不是？
对，而且呢，
他
发在朋友圈，发在网络上的，他不会告诉你说下面是悬崖。
是的。所以基本上呢，就是都是这种很静态的这个照片，就是小姐姐们很美美的，然后坐在上面。但是因为如果，所以我在想说，可能他不敢悠的原因，也是因为下面是这种所谓的陡峭的悬崖。因为如果你真的悠起来的话，你怎么停下它呢？
对，而且呢还有两个方向啊、哦。有一些人呢，他为了说出片好看，他是背对着镜头，所以他的面呢叫朝向悬崖，就是你稍不留心，你稍不留神，他就噌噌噌就掉下去了。
是的。所以这就是说啊，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呢就做了一个调查，它是说截止到2024年底，全球已经有480人死于在危险场景中自拍。那英国皇家事故预防协会他们的报告就说，高空坠落和溺水是死伤的主因。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主因呢？经过分析，其实这个可能就真的和人们非常渴望在社交媒体上获得认可密切相关。因为这种认可，这种被认可就变成是说，哎呀，这个地方我来过你没来过，这道菜我吃了你没吃。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如果跟大家一起，就最简单的最安全的一件事，吃饭，那永远也都是反正这桌上一定有一个人的手机先吃这个饭是
的，是的，是的。我跟你说，我聊天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
是，
就是说你的人生再不如意，但你的朋友圈一定要高大上，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所以大家比如说把那个菜做得越来越这种摆盘，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精致的，那一定是这个所谓出片率很高，所以这个厨师们也在注意自己菜的这个对比度。然后像这种危险的地方，哪怕是说什么废弃的核电站呐、啊，还是什么高空啊、悬崖啊等等的，只要能出片，只要能够通过这张照片让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见证到我的与众不同，什么危险的地方都有人敢去。
对，其实呢，我做了一项危险的事情。 我不知道该不该在这个分在里分享哈，要不先听段广告吧。欢迎收听昌鑫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是，我是赵瑞。今天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的呢，就是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自媒体的不断的发达哈，现在呢很多平常的这种旅游已经开始变成了危险旅游，竟然在2024年这一年里面有480人死于在旅游当中的自拍。那刚才上一节呢，蕾蕾给大家埋下了一个伏笔，说他做出了一曾经做过一件危险的事情，在旅游当中。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他到底是如何疯狂的。
对，那么我可以说，就是就近一桩，就是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在总统日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呢就去到 Palm Spring 棕榈泉那边。那么棕榈泉有一条主干道，那个在 downtown 那里的，然后车辆是很多的。那车行的速度也很快，那我为了拍那个，就是因为它两旁都是棕榈树嘛，那么如果说你要拍出一个纵深的感觉的话，你必须要站在马路中间然后拍摄才有那种感觉。
嗯，
而我就在说是那个车有红灯的时候，我冲到了马路的中间去拍照片。然后我的朋友说危险，其实我首先我要说哈，我是反面教材，大家千万不要学我，不要学蕾蕾。但是我就是为了出片，因为那好看呀。
嗯哼，
所以这是很危险 的。
所以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出片，真的是为了出片这两个字，就是为了拍出好照片来。很多人在以前，我们在像我以前在北京哈、啊，像这个什么中山公园啊，什么玉渊潭公园啊，因为玉渊潭公园有很多那个樱花树嘛，
嗯，
所以呢，到了这个春天开花的时候哈、啊，的确我也看见有很多这个年纪稍微长一点的朋友就爬到那个樱花树上，就为了拍出自己这个人在花丛中的这个感觉。
对，
也的确，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讲的是就是危险性并不大，大家就是从这个要保护树木的这个角度去说。可是现在呢，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这种小危险了。你像之前在日本的春节，今年的春节之前前三个星期哈，日本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冰天雪地，日本最好玩的地方呢，或者说最代表性的地方呢，就是北海道。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雪恨不能半人高嘛，而且是那种雪国列车里面所讲述的那种一片纯白茫茫无边的那种感觉，所以都是非常人很多人向往的。那在日本的这个北海道呢，很有名的那个地方小樽，它有一个火车站叫做昭里站，
我去过。
当时呢，就有一对游客夫妇闯入铁轨，就是为了要拍雪地和大海为背景的照片。结果呢，就跟你刚才那个站在路边路中间拍那个棕榈树有异曲同工之妙。结果呢，因为他是站在火车上，他是站在铁轨上嘛，
嗯，
然后你知道那种下着那种雪片大那种大手掌大的雪片的那种大雪，然后周围两边都是白的，你知道人的眼睛视觉就会变得视力就会受到影响，
嗯，
所以就为什么滑雪的时候你要戴那种专业的那个滑雪眼镜，对吧？就是为了避免雪对你的眼睛的刺痛。然后呢，他们就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太专心拍照了，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火车，
嗯，
开过来了。
是，
结果呢，妻子他这个太太就被火车就给撞死了。那因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哈、啊，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昭里站。
是，这个小樽我去过，这趟列车我也坐过，去年的时候我坐过，但不是在冬天，我是在4月份去的。然后确实像你刚刚描述的那样子，
嗯、
就像宫崎骏动画片里的那一段这沿海的火车。
对。
所以很多人在那边拍照，还有呢，在小樽有一段那个铁路呢，很多人站在那个铁路中间拍照，包括我自己在内。
对，因为它这个火车站呢是在这个大海边上，所以如果大家现在你要是没去过，好奇这个昭里站到底长什么样子哈，你其实可以去到 Google 上面去搜一下，你就打入这个朝阳的朝，里是里外的里，昭里站，然后你就会看到非常多写的什么北海道必打卡啊等等的这样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是那种一望无际的这种大海，没有结冰的这种大海，然后呢在陆地上呢就是这种到膝盖那么高的那个大雪，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穿一个什么一身红啊， 或者一身黑呀、啊，跟这个雪地产生非常强烈对比色的那个感觉，
嗯，
你就会觉得的确是很出片儿。出片儿我是绝对相信的，但是危险我也绝对是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火，这个可能是属于日本的那种支线铁道，它不像是那个新干线那种吧？
对，是，
所以呢，
普通的
它的路边的防护的设施，并没有那么所谓的护栏啊，或者是在那种一般人走不到的地方啊，并没有。
我坐过这趟列车是完全没有。
哎，所以他只能是说火车来的时候，他把那个火车跟这个路面交通那个障杆给掉下来，如此而已，
对
吧？
是，
嗯，
所以
这样子就会造成你在这儿拍照，你是打卡了，可是呢，没有人在。你看你在网上你所找到的每一个说明，就是说，哎呀，这个什么冬天必去的一个这个打卡地呀、啊，什么每一帧都出片啊等等的这样的文案，你没有看到一个文案告诉你这里有出事儿的风险很高。
是，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危险中拍照的人总是有一种叫做是投机的那种心理，就是觉得说，哎呀，我就站两秒钟，我就站五秒钟嘛，没事儿没事儿。可是危险往往就发生在那一秒钟之内。
是的，像在这个2024年4月的时候呢，印度尼西亚有一个火山口，这个火山口呢，其实夏威夷也有火山口，很多人也都在这个火山不喷发的时候，然后好奇去看这个火山口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自己也去过那个夏威夷那个火山口，
是吧？
那印度尼西亚，对，那印度尼西亚这个火山口边上呢，长了一棵那个网红树。为什么叫网红树呢？因为火山口嘛，那个整个景象看起来就是比较苍凉的那种感觉哈。
嗯。
然后呢，这个树呢，可能因为火山喷发的缘故，也其实是一棵死树了，那就没有那种没有树叶什么的，但是它那些枯藤老树昏鸦的那个感觉，苍凉感就特别的强烈。哎，
是。
结果呢，就是有一个31岁的中国的女性在这儿旅游拍照的时候，坐在那棵树上，结果怎么样呢？好死不死的踩到自己的裙子上了。就是他想从那个树上下来的时候啊，踩到自己裙子了，结果他身后是什么啊？是75米深的这个峡谷。
对，然后摔下去，那肯定就身亡了。我看到那有些照片呢，还有一些人呢，他是穿着那个很飘逸的那个纱裙，他站在树上树干上面，你说能站得稳吗？一失足，你一下就滚下去了呀。所以当地警方就说，向导呢曾经警告过这一名31岁的中国女性游客，说这里拍照十分危险，但是她依旧坚持。所以事故发生之后呢，仍然有很多的博主坐在这个死亡树上拍照，就获得了几百个几千个的那个点赞。
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说，就追求我在网上发了个照片，我在这个小某书上啊，什么Facebook 上等等的，我发了个照片，发了个视频，然后我希望我的这个忽然间就爆了，某一个作品的这个流量就爆了，就一下子被很多人点赞。那为了要追求这个点赞，为了要追求这个小红心，所以就的确是要不断的在这个铤而走险。你知道，自从哈，这个我们开始有了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之后，福布斯杂志曾经做过一个统计，现在的人有多么的显示出来哈，就是现在人到底有多么的高度的依赖、迷恋、沉迷于社交媒体。
对，是的，而且呢，我发现哈，有很多的人，他每天早、中、晚都要拍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上面，包括就是说，哎，我那个手指割破了，包括有些人呢，中午呢做了一些什么，那个反正种了一些米饭呐、啊，炒了一个青菜的发到朋友圈或社交媒体上。
所以这个统计呢，就说地球人平均每天会拍摄50亿张照片。
50亿张，那我拍100多张，我闺蜜拍200多张，可能也在其中之一。
你当然是在其中之一。但是平均每天地球人都要给贡献，给这个世界贡献50亿张照片。
对，
所以如果我们说像是这个中国哈，把这个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把摄像头看成是一个生产工具的话，在社交媒体上来生产内容，光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谓的内容生产者、内容创作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多少？11.01亿人，全中国的话4亿人、15亿人，对不
对？
对，
是的。那几乎大部分的80%都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产生内容了。
是， 所以也有这个就是数学会数学的人很可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会通过这种各种不同的计算方式来计算出来很多事情的这个概率。
对，
每一起出片导致重伤和死亡的事故背后，其实它都已经累计发生了29次轻伤、3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所以就是说，有了这些一层一层的叠加之后，最后帮那起重伤死亡就落在某一个人头上。
对，那很多人呢，他可能做了一些危险的动作，包括是我，对吧？我也做了危险动作，但是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
你这个就是属于孩子，属于这个1000起事故隐患里面。
对，没错，是的。所以我就说我是反面教材，千万不要学我。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没事，我这次不是没事吗？你这次不没事，不代表你下次没也没事啊，对不对？
是。是，
嗯，
而且还有就是这种，所以这就是一个概率嘛，这就是海恩法则的这样的一个推算。那可能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昭礼站，我看到网上，比如说看到网上已经有1000张照片了，
嗯，
那我去做那个1001个人到那儿的时候，我真的可能第一是说，你跳到铁轨上去拍照本来就是违法的，
对
吧？就是交通规则的一个行为。那第二，我已经是那第1001个人了，是不是那个最后那一起出片的那个事故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对，如果说没有，就是说你没有生命的危险，对吧？但是如果你摔了那个骨折了呢，残废了怎么办呢？那不更痛苦是吧？
是的。那除了我们说了很多这个人哈，会去到这种危险的打卡地，只是为了拍一张出片的照片，然后在这种社交媒体当中赢得赞叹的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导致了非常多的人丧失生命。那么也提醒大家，在接下来以后自己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啊，真的千万千万小心。你像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在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时候，他就说当时呢，他是在这个浙江宁波的梅园山。那当时呢，他是怎么样失足滚落山坡的呢？就上一秒他是请他的朋友拿着手机帮他记录一下自己徒步爬山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然后当时这个被拍摄的这个人呢，是面朝着拍摄的人，然后倒退着走。
对，
那倒退着走呢，就是拍他的人都来不及提醒他，结果他就一步没走稳，就一步就掉下去了，然后就滚到这个山底下了。所以最后当然还好，万幸的是他那个山坡不是太陡峭，所以后面有树啊什么的挡着他，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倒下来。但是你知道吗，等他真的从那个摔稳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个腿上有那种2-3厘米长的那种大的创口，而且是那个肉都被那个树枝给刮没了的那种。
对，是的。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个博主，网络博主。那么他做了8年，等于是这个是他是全职的一个工作。
是
他们日常的逛街啊、看展览、吃饭啊，像这种徒步登山这些呢，全部都要拍，而且是为了出片。那么他的那个生产工具就是手机，每年都在升级。那么他很多这种打卡片呢，就吸引了超过77万次的点赞，当然也产生了这个广告效益哈，那也赚到钱。所以他现在就是说，如果他的这种视频不能再去吸引更多的眼球、更多的点赞、更多的浏览量、更多的完播率的时候，可能他就吸引不到广告客商，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要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在网络世界里面哈，流行一句话，就是以前我们说我是谁谁的粉，好了，那粉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 fans 嘛，就是我喜欢他嘛，我
是
粉丝，我 follow 他，我追踪他嘛，对不对？
对。
那结果呢？过着呢，现在这个粉呢也开始分成了颜色了，红粉和黑粉。红粉是这个正面的，我支持他的，他什么我都点赞说好的。黑粉呢，就是他说什么我都说他不好的。
还有路人粉。
但是你知道吗，对于网络世界的这些内容生产者来讲，大家已经心态到了什么呢？黑粉也是粉啊。
是，没错。
我只要流量，我管你是什么呢，只要黑粉，哪怕是黑粉也是粉。你像我跟你讲，我特别逗，我们家的这个一个亲身经历哈，
嗯，
我自己的姐夫呢是练书法的，
嗯，
他呢就一天到晚在这个网上啊，他自己练字，然后他一天到晚呢也在这个什么各种媒体上、社交媒体上就看这些博主们发的这个书法的、写书法的那个视频。
嗯，
然后呢他老在我们家的群里面呢发一个人的那个视频，我不能说是谁啊，老在那儿发一个人的视 一个所谓书法机构的这么一个视频。
嗯，
那个书法机构的视频是干嘛呢？
嗯，
都是那种奇形怪状的，什么拿个拖把写字啊，
啊
什么那个闭着眼睛往墙上甩，然后甩出个字来啊，什么什么，反正就什么吼书，就是一边大吼着一边写字，反正就是那种。
嗯，
奇奇怪怪，在我看来都是玷污书法的这种作品，这种东西哈。
嗯，
然后他每次发来之后呢，他就在我们家族群里面骂。
嗯，
说你看这是什么人啊？这些人写这种烂字，还要在这发视频。后来我就劝我姐夫，我说你讨厌他，你不要看他行不行？我说你现在看了他，你不仅贡献了你的点击率，你还贡献了转发流量。
对，
对不对？你转发到我群里，你转发到我们家族家庭群里面，那我好奇你点了什么？我一想是姐夫推荐的，那我总要看一眼吧。我莫名其妙的，我又贡献了一个点击，是不
是？
是，
对
对。然后我说你在这儿，我说你在家里面家庭群里面，你骂他。听到你骂他的只有我们，嗯，我们招谁惹谁了？何德何能的听你骂他呢？
对，还有大家记不记得，这是20多年前呢，有一个叫凤姐，还有那个芙蓉姐姐，
对，对，
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应该是属于那种搞怪的鼻祖了。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出来就是搞怪，然后很多人你知道，就一边骂他，一边又看他。
对啊，所以我就跟我姐夫说，我说我认同你的观点，这些人是不叫书法，这些人是在玷污书法，这些人是在糟蹋书法。我说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看他了呢？你就不要给他脸，不要看他了，行不行啊？我说你自己要愿意看你就看，你不要再转到家庭群里面来，行不行啊？我姐夫说没事，我骂完他我高兴了。我说你骂他的话都是我听见了，好吗？对方一句也没听见，一个字也没听见。所以很多时候，对，你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你不喜欢谁，你就不要再看他，你就不要再点开他，你就拉黑他。否则的话，你知道你的一个转发，你的一个这些什么评论，都是在帮他累积流量，你都是在给他搭台子。
对，因为呢，现在呢，有很多的那个博主呢，他为了博眼球的时候，他就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出来，这样子你才能喜欢看，对吧？就好像你的姐夫又骂他，但是又喜欢去看他的这个视频。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呢？
所以他把垃圾都倒给你了，自己不内耗，自己把垃圾倒给你。
对呀、啊，所以说回来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找朋友帮自己拍照片，然后这个掉到山谷里的这个摔伤了的这个博主，他结果说出来什么呢？因为他最后做出来那个视频哈，就是他朋友把他怎么滚落山崖这段也拍了，嘿。结果你知道吗？事故本身也成了内容，
嗯，
结果证明是什么呢？
嗯，
成了更受欢迎的内容。
对，是的，我记得，我不知道你在抖音上有没有看过一个视频，就是最近很火的叫《山曲》。
我不看抖音。
哦，OK，《山曲》它是怎么呢？哈，它去到云南的哀牢山里头。去找那个矿石的颜料，
嗯，
你知道云南哀牢山就像亚马逊丛林深处那样，处处埋藏着危险，但是就因为这样子，
嗯，
他博取了很多的流量，而且他的粉丝从十几万一下暴涨到700多万。
哎呀，
所以越危险的东西越稀奇古怪的，哎，那个观众越喜欢看。
对，所以反而就变成是说，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你去到这种像哀牢山啊什么这种地方，就是这种很荒僻的地方，你想去拍一些就所谓的这种出片的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哈，那当你这个人出了危险之后怎么办呢？肯定要麻烦辛苦那些当地的救援队啊、警方啊，甚至是这个军人啊，然后满山遍野的去找你，浪费非常非常多的，我认为啊，是浪费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资源。
对，
讲老实话。你真的在为了追求你自己的这一个账号里面的某一个视频能够有多少多少的点击量，可是你知道你要付出的是多大的代价？
是，你知道就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在江西的婺源的那个山涧边呢，有一处很火爆的这个出片的点位，
嗯，
但是你知道涧边它的地很滑，那呢有一次呢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拍照的时候脚底打滑，三个人一起落水了。后来呢，救援队把母亲和一个孩子救起来了，另外一个孩子在下游找到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是啊，
你说是不是为了你拍照的话，你孩子的生命都没了呀？
对，所以就说当那个时候，那时那一刻，当大家我可以理解哈，就是大家哦，终于来到了这个 别人的什么社交媒体里面的这种出片地，那自己就特别兴奋，也希望自己也能够拍出一个那样的这种绝妙的照片。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的就是你看，还有一个人是在这个有的人是迷恋这个冰面，因为那个冰面有的时候拍过去就是像镜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就站在镜子上一样哈。
对，
就曾经有一个这个 Marida 这么一个博主，他在新疆赛里木湖的冰面上拍照，他就说，上一秒我还在开心拍照，觉得哇，一望无际茫茫无人海的这个冰面上面，就我一个人站在那个平静如镜的那样的冰面上拍照，下一秒底下的冰就啪全都裂开了，然后整个人掉到水里。
对，我觉得这个太危险了。
对，
你看到吗？
他是掉到那个冰水里，他拼命踩水，然后手抓到旁边那个冰面嘛，可是那个冰呢就又继续破，那最后他是幸亏他被这个男朋友抓了一把哈，然后捡回一条命。可是你知道吗，回来车上就他的腿已经是到了那种可以需要截肢的程度。
对，然后他就把这次事故分享到社交平台啊，但是不少网友呢也回复自己有同样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个呢却很吸引眼球啊，你不觉得吗？
对啊，
如果我看到我就会想去看，对吧？
所以就变事故又变成了事故反而变成了更好的内容。
对，美国有一个17岁的说唱歌手叫 Raylo Hunter， 他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就一边对着镜头唱歌，一边就拿着带有绿色瞄准器的手枪瞄准自己，并且扣动扳机，结果不幸自杀身亡了。
他可能不想自杀，你不能说他是自杀的，不幸误杀。
对，这个警方就认为是意外的枪伤，但是他就是为了说能博取更大的流量，能博取别人的眼球，就在视频中直播中对着拿枪对着自己的头拨动一下扳机，就这么一下子，当然他自己也没想说自杀的，对吧？所以说
现在哈，这些就是大家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很多时候就像是一个社交媒体，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当你把社交媒体里面的这个内容输出哈，你也把它想成是一个流水线。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哦，在工厂做流水线很无聊啊，很怎么样的工作。那现在其实大家想想，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去产生这个视频啊什么的这个过程，也有点像是在生产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叫内容生产者嘛。
对。
那大家人呢，也都是因为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的体验哈，就是我不拍，我没有做过，我就没有做过，我反而对那些流量啊、点赞啊、干嘛干嘛的，我没什么感觉。如果我还真就是偶尔的，就是有一回想尝试一下啊，就自己拍了一个那个短视频，然后放到那个小某书上之后，哎，我真的会想自己去看，哎，今天10人看了，明天20个人看了，后天多少人看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慢慢就会被勾起来这个心情。
是，你说的太对了，像我发在那个小某书上面或者发朋友圈，我就会不自主的要看看有多少人看过。或者有多少人点赞或评论，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
是，大家现在旅游呢都已经可能因为旅游变得越来越方便了，所以很多这种人生第一次到某一个国家，到某一个地方该打卡的地方，很多人都已经去过了，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说啊，我来洛杉矶5、6次了，或者是我去东京多少多少次了，那每一次去，那你当然都会希望说发现一点新鲜的、特别的，或者是以前没有玩过的东西，对吧？
嗯。
那现在呢，除了我们前面刚才讲的这种大家开始追求这种网红打卡点之外呢，还有一些人啊，到各个地方是专门找什么呢？专门找那种灵异，曾经出现过灵异现象的酒店。你记得咱们在洛杉矶downtown曾经有一家酒店，就是有一个这个香港籍的那个女孩是从加拿大过来的，
是
吧？
嗯，
然后死在最后上面的那个水箱里面。
对，
结果现在呢，除了这个那个酒店，就号称是个灵异酒店，
是。
然后呢
，Cecil 嘛 ，Cecil Hotel，
是。
嗯，
然后呢，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别的地方呢，也曾经有过这种灵异酒店。那我不知道磊磊哈，如果你说你在出发去某一个地方之前，你做这个攻略的时候，你会专门去找这种曾经发生过灵异事件的酒店吗？
我不敢，我害怕。因为我知道说是那个，你知道在英国伦敦的朗廷酒店呢，就是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位就职于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叫戈登的，他就声称看到过拿破仑3世和一位德国王子的亡魂。 在历史上拿破仑三世确实在这个酒店住过，而且当时德国王子曾经在这里的四层楼上面跳下来自杀的，所以他看到了。
是，然后呢我就觉得挺逗的。其实有些酒店呢是因为这种就是多次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过这种灵异事件，所以被称为是这种灵异酒店。你比如说像是在这个北加州的这个有一个叫做叫什么凯瑞酒店，是1857年这个建设的一个酒店。那它因为在不同的人身上都发生过这种灵异现象，然后呢就现在变成很多人的这种打卡地。还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哈，就是大家在出去外面做这个旅游攻略的时候哈，在选择酒店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是为了图钱就是经济一点实惠一点哈，你可能也会选择稍微比如说小一点的酒店啊，或者是老一点的酒店啊，可能还真的有那种灵异事件发生。有一次我就跟你讲一个我的经历哈，有一次我去的 Colorado Spring， 在科罗拉多州 Colorado Spring， 因为那本身就是个小城市，那地方就没有什么大酒店。然后呢那我就选了一个我离我要去的就是要去办事儿的那个地方最近的一个酒店。那一看呢那个酒店呢，就是我到了那儿之后我发现那个酒店的确是已经有年头了，然后我就在里面，反正人家给你什么房间就住什么房间吧。然后你知道我住在那儿的开始前两个晚上呢，因为我是跟家人一起，所以呢什么事儿都没有，后来到了第三个晚上呢就我自己住那个酒店，我还要在那酒店多待两天，所以呢第三个晚上就我自己。结果我睡觉的时候啊，我就真的就是睡着睡着我忽然间人变得很清醒的情况，我感觉有东西掐我脖子。真的
那当时害怕吗？
我很害怕，我真的就是很明显的，我知道我没有睡着，但是我真的感觉有东西在掐我脖子，然后我心里面就赶紧什么圣经佛经乱七八糟的一路这个一堆经乱念一通，然后我就明显的感觉那个掐我脖子的那个力量就少了。
对，你知道就是我们老一辈人经常会说叫做梦的那个，你睡觉的时候有鬼压身。
哎，对
鬼压身，就你会觉得身子很重，然后怎么样想起身都起不来那种。
对。但是这一次我特别明确的感觉就是没有东西压在我身上，而是有个力量在我脖子上。
哦，你是会不会做梦呢？还是说你自己很清楚知道说不是在做梦？
我很清楚知道，我就是他压着我那一，他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力量掐着我脖子那一瞬间，我知道我没有在做梦，而且我现在很清楚的能够记得我当时心里想了些什么。
那你当时心里想啥？
我不是跟你讲吗，这个主耶稣啊什么这个菩萨啊乱叫一通啊我不知道最后是哪个帮我，反正我，然后我就慢慢觉得那个力量就小了。
那我想问你，就是之后你醒来你有没有马上醒来？
我醒来了，我之后就马上醒来了。
那马上醒来有没有逃出酒店赶紧走？没有吗？你不害怕吗？
没有，我觉得还好吧。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和谐共处吧。
我觉得赵瑞你真的很勇敢耶，要是我的话我仓皇而逃，我一分钟都不会待，就收拾行李我就走了。
没有啊，我会觉得说哎呀我又没看见他，我虽然感受到那个力量了，但是我没看见他，我也不知道他长得好看不好看的，那我就是反正我就四下对着空气里面自言自语说两句啊，对不起啊，打扰了，我还要在这儿住两天啊，然后和谐共处吧。
你还住两天？Oh my god！ 天哪，人家说好，他说进酒店
之
前，
对，之后真的没，对，之后真的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就没有发生那个事了。我还有一次在那个成都出差， 然后也是住了一个那种快捷酒店， 然后当时住那个快捷酒店的时候，我真的也是明显，当时那就是一张稍微大一点那个床嘛，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我旁边躺着一个人，
我不害怕。
啊！但是那次我真的怕了，因为那次我真的是感觉我旁边就是在床上，我的旁边躺着一个人，但的确也不是被子，也不是什么，我到现在我都能回想起来那个感受。然后那个我第二天我就起来，我就立刻要求换房了，那个我真的受不了。
哇，那你当时，但是你整个晚上你怎么度过的？
我也忘了，我当时反正我就是觉得有的人，但是我就没敢动，你知道吗？我感觉到我床边有个人，我感觉到我是侧着睡嘛，我感觉到我旁边就是空着的那个床的位置上面有个人，可是你知道， 个活人了，肯定不是个人了。
嗯，
但是我感觉到有那么一股力量，然后呢，我就一直保持着我当时的那个姿势，我就没敢动。
哦，你知道人家说住酒店前要先敲敲门，我住酒店我会把所有的灯全打开。
那你晚上睡觉你不关的？
不关，我害怕。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勇敢，赵瑞，太厉害了，我给你鼓掌。我觉得赵瑞的这个经历真的太有意思太有趣了哈，希望赵瑞以后跟我们分享多一些你这种奇葩的经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必须要是在说拜拜喽。